有一些浪花激起来，有一些波纹，有一些爱的波纹，有一些良知涌动。但是如果没有上帝那个活水源头注入的话，你办法流出来就很难的流出来，没有办法。所以说孔子孟子他们一生宣扬仁爱，到临死的时候都悲叹说啊，我的道生不出来，真是早就已经看出来。就是老孔子的那个弟子都说老师啊，你的道不能行，这已经很明显了呀。世人也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行不出来。人找神永远找不到，但是神来找人。所以说耶稣是来找我们的，而且独独他一位。穆罕默德也是这样，穆罕默德是穆斯林伊斯兰的创始人，他自己也有敢说我是神的儿子，他最后说是我传达神的旨意，神的先知。但传到的对位呢，很明显，一手是蓝经，一手是剑，信的就这个，不信的就这个。穆斯林就打出来了，你们知道，看那个穆斯林史就看得出来，穆斯林全是征服出来的，而且所以说他全是政教合一的，回教的。那个圣那可兰经上就写着，在战场上死就是殉道的，马上升天。而且现在的中东的那些恐怖主义、教旨主义都是回教里出来的。而且你看这些国家，凡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跟回教文明的国家差别多大？基督教有美国、加拿大啊，那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是现代文明的国家。那个回教的是什么？卡扎菲、侯赛因、霍梅尼、萨达姆，这不这些吗？我们都坐到美国来留学，你怎么不去那边留学呢？他不一样。耶稣讲得很清楚，说将来会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只是你们看果子就到树，好树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的困惑就在于，为什么这么多宗教我非信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就耶稣这么武断的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的话很清楚，耶稣对约翰福音里说，我所说的话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知道所经历的。耶稣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那么有人就说了，既然耶稣是神来找人的，他怎么来，神来到人间啊，神来到人间应该很容易让我们都信的啊，为什么呢？他只要一个痕迹我们就都信了。比方说神就突然天上向全世界说话，今天晚上八点我让你们啊一个人都死一会儿，然后全人类五十亿人都死一会儿，然后等活过来信了，这不简单呢？他就说，那耶稣既然是神的，他们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他不走下来啊？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在十字架上他只要飘飘而下来，就把大家全吓死了不就完了吗？他说实在不行复活之后也行啊，哎，你先钉死，等你复活了之后先到那个啊钉你的那个啊跟丢巴朵家里去吓唬吓唬他，说你看我又活了。他为什么，你看既然神是能的嘛，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干嘛一句话就说，干嘛非要采取耶稣这种非常卑微的、非常软弱的、非常可怜的方式来救我们？他既然是大能的，他为什么用他的大能来表现自己，行神迹让我们看？比方说现在突然这个房子塌了，他为什么也不用大能？怎么回答这件事呢？我信主之后我就知道，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而且神在造人的时候就造了自由的人。亚当夏娃当年有吃智慧果自由，有不吃的自由，上帝没有说你绝对不能吃，或者上帝没有把这个智慧树拿走完了，你干嘛放那儿？有人就说你上帝你干嘛这样，你明明你上帝是全知的，你干嘛要把那个东西放在那儿？而且你明全知的意思是说，你明明知道他会吃的，干嘛还不拿走？那所以人类做智慧果犯罪堕落的责任就在上帝身上。就像我女儿很小，我知道她一定会不知道好歹，要乱抓东西吃，我为什么不把桌子上那瓶毒药拿走？我还跟她说你不许吃啊，这不你越说她越逗了吗？她越想尝尝。那吃的是，那上帝为什么这样？很简单，上帝造的是自由的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 他是自由的，我们也是自由的。自由就意味着什么？你可以背离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不信上帝，你都要感谢上帝给了你不信的权利，否则的话他当时给你造你的时候就给你弄了一个密码在里边，你不信吗？那样的信有什么意思呢？那样的信跟我一样有什么意思呢？自由是最尊贵的。如果有人说上帝造人为什么不造那个 perfect， 造那个完美的人不犯罪，省那么麻烦，犯了罪还得来救我，还得用他儿子的宝血，还费着个传道人的口舌来造讲，你何必呢？你造人的时候你是全能的，造了不犯罪的不就完了吗？造 perfect。 那么我们想什么叫 perfect 的人？完美的人。perfect 的人的第一个条件一定是自由的人，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非常清楚，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当你做好事是出于强迫的时候，你做了好事也不叫道德，对不对？什么叫道德？道德就是当你有权利做好事也有可以做坏事的时候，你选择做好事不做坏事，这道德。如果一开始就把你做坏事的权利剥夺了，你做多少好事也道德。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道德是一种自内在的自由的选择的结果。所以说一个 perfect 的人，上帝造我们爱我们，造的是我们他的形象造的，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一方面要告诉我们的罪，要拯救我们，另一方面不能用强迫的方式，因为强迫就意味着剥夺我们的自由。而且上帝来，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心里边在自由状态下选择信他，在自由状态下认识他。所以说他是要得我们的心，你知道得心呢、啊、怎么得呀？要让你心悦诚服才行，不是用强力来压迫你。别说神对人是这个样，就是人对上等的上乘的办法也是这样。好对象你不能强迫你才嫁给你，你还是要得他心呢、啊、怎么得他心呢？哎，你不能靠神迹让他信你，你得靠爱来感动他呀，对不对？什么神迹？就是说您可能变出一万块钱了，那有什么用？我家里有什么什么什么，我爸爸是什么官，哎，你看我今天能一辆奔驰我弄到手，那样你把你太太弄来有什么用呢？你要得他的心，得心只有一个办法，爱。得心只有一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用爱。因为人的心最需要的是爱。所以说上帝来到人间用耶稣的办法是什么？是爱的办法，是让我们在自由状态下来接受他，而不是强迫我们。我们永远记住一点，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今天也是一样，上帝从来不强在座的任何一个朋友信他，你有权不信他。我想如果意识这一点，我们的很多疑难就都解答了。有人问，人间为什么那么多痛苦？人间为什么这么多罪恶？上帝不管。人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问多少个为什么？因为上帝造了自由的人。但是有一条，咎由自取。在咎由自取这一条中就表明上帝的主权，人的自由不能脱离上帝的主权。上帝可以做这也可以做那，你可以向东走也可以向西走，可以向南可以向北，上帝给了你这个自由。但上帝借着圣经，借着耶稣来告诉我们说，往西走是火坑，往东走是游泳池，哎，往北走是一片丰收的田野，往南走沙漠。都告诉你了，你不听，你继续走没关系，上帝不拦阻你。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这是上帝我无力吗？ No。 我们知道统治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法治，一种是人治，对不对？人治是什么呢？人治就是我上帝，我皇帝说了你马上就得听。法治是什么？法治是说我已经设定好了，随你自己去走，你走了被触动了法网就杀。所以上帝的统治啊是高明的，逃不出。但是上帝给了我们自由，这个要注意到，我们身是自由的。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你都有不信上帝自由，但是上帝的本意是好的，是想让我们在自由的状态下心悦诚服，心悦诚服的，心甘情愿的，真心实意的，用心灵和诚实来信他，不是迫于某种恐惧，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用的是爱的方式，用了感化我们当时。他本来神是最至高无上的，最光荣最荣耀，可是就降成了人间卑微的。你想想我们做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卑微的。他妈妈玛利亚还没怀孕，不，还没结婚就怀孕了，那叫什么？那叫生子。在犹太人，中国人都是最古老保守的民族，私生子是最不能被社会接受的。到现在为止，犹太人的文件里面都载着耶稣是玛利亚和罗马士兵谁谁谁的私生子，犹太人的文件到现在还记得。所以说神来到世上要变成人间最卑，从最高的降为最卑的。然后神是最有力量无所不能，可是就变成了一个最没有良的最软弱的，他像羔羊一样被到宰杀之地，人们鞭子抽他，拿唾沫吐他，他都不反抗不作声。最有力量的变成了最没有力量的，是不是？最有智慧的来到了人间变成了什么？最没有受过教育，他没有上过学。圣经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那些人都说他没有学过，怎么懂道理呢？就说耶稣，他没有进过那个正规那个训练，教堂训练，学堂训练，他怎么懂呢？你看耶稣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在这个教养上，在所谓的当时的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的那个教上，他是最低的一个人，他没有进过堂。好，我们很多人就会不得百思不得其解。很简单，我就想过这件事情。假如上帝化身成一个非有力量的人来到这个上，他用他的力量征服了这个人类，那么我们后人会怎么说？哦，你们基督教是当年耶稣用强力建立起来的，对不对？那么假如人要道身成化身成一个这个特别长寿的人，你知道耶稣只活了33就死了，短命的。所以说人类的很多的那个我们福禄寿他都没有，在人中间呢，他简直就是最可怜的一个人，要什么没什么。那么但如果上帝化身成一个长寿人，我们后人会怎么说？啊，你们基督教文明还是耶稣苦心经营了一辈子才建立起来的。现在好，今年耶稣就出来传道，今年就建立了这样宏大的基督教文明。然后如果耶稣化身成一个饱学之士，一个大学教授，一个博士后啊，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样，然后后人会说，哦，你们基督教文明是靠知识传授知识啊建立起来的。那么耶稣如果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不是那么卑贱，像高贵，像英国皇室啊，像什么有贵族血统出来的，上帝道成一个人下来，那么我们后会怎么说？哦，基督教是因为他那个皇族那个贵族皇宫贵族啊，这么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建立起来。上帝道身成耶稣这么一个最卑微最无力短命最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为了什么？就是堵我们人类的嘴呀、啊！你们还说什么？你们人类的所有至高的东西我一点不沾你，你们明白这件事？你们人类所有引以自豪的，就是你们建功立业所需要的那些病，我所独生子一点不沾，但是却成就你们人类谁也成就不了的大事情。看到了今天基督教文明的伟大果实。很多事情我们不想的时候不知道，一想我们发现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像天高过地，化身成一个在人看来一切被剥夺了的这么一个人来到世上，却行出了我人类最重要的事情。美国一个历史学家说，好啊，说我仔细的，他在史学年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说我仔细的研究了历史的资料，我发现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整个基督教文明大厦是这里来的，整个现代世界的中心是这里来的。我们现在欢庆的节日，圣诞节、感恩节、佛节， 相信耶稣。我们现在甚至用的1997年是耶稣诞生1997年。有人说不信耶稣，但是我告诉你，你已经生活在耶稣的影响之下了。到美国来留学，你是到基督教家来，你没有去那个穆斯国家。你信的时候，你干什么的时候，你过节日享受的假期，都是这些。我们已经在耶稣的影体之内了。为什么耶稣的最卑微、最无能无力的这么一人，变成了这么伟大的人物？很明显，神做的。而且耶稣自己当时宣布说，被众人所遗弃的那块石头，要成为房角的头及石。很简单，耶稣说得很清楚：我要被你们所遗弃，你们所杀害，但是将来你们会看到我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块基石。现在应验了。耶稣还说，即使你们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什么事呢？当时行了很多神迹，我们说啊，我没看到，也许是他的门徒编的，没看到。起码你看到现在的神迹了吧？耶稣死2000年，人类历史发了多大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耶稣的影响力有多大？从耶稣12个门徒，其中还有一个叛徒啊，11个，都是一些不起眼的什么渔夫啊、税吏啊，都是一些无能的人。耶稣被抓被杀的时候，全吓跑嘛。这么几个人就把福音传遍了欧洲，然后到了北美，产生基督教这么大的文明。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做多么大的事！耶稣这话就有多么恳切说的，好像在跟大家掏推心置腹的说话。你们即使不信我所自称的，你们要看到我做的这些事，也要信我。所以说，耶稣真的是天上来的那一位。我刚才讲这些话，都是用我们人的理性来讲的，你们大家都听得出来，都是用我们人的理性。你从理性角度来讲，哦，耶稣真的是那一位。神派来的、差派来的人间的、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是我们通向神的一条道路。这个道路不是说像路的一条路，是一条心灵的路。只要你的心灵冲着它打开了，你进入这条路了。而且这条路是又又活的，你踏上去你就知道，哦，是通天的，是通天的。如果你没踏上去，你永远不知道这是通天的，甚至你不知道路在哪里。所以耶稣这条路不是一般的路，而且耶稣的路呢，就在脚下，就在脚下，就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头。耶稣说过，说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因为寻找就能寻见，叩门就开门，就给他开门。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重复，那耶稣话怎么重复起来了？我告诉你，这话就人的语言有限，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说为什么你叩门就给他开门，就给你开门呢？因为你已经在门里头，你自己不知道，神已经在你心里，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为什么你寻求就能寻见呢？你神就在你身边，就在你里面，你只是不寻他而已，你只要寻他就在了。圣经上说，神超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又存乎众人之内。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说你只要一寻他就在那，他本来就在这儿那儿的，只是你不求而已。用心灵，不是用头脑。所以这道路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只要一伸腿就踏上这条路，一这条道路。但是就我们往往没打开心灵，没有心的腿。我们只要把心灵的这个门这样稍微的松动，耶稣就会显现给你看，就是那从天上来的那种圣灵的感动。我想我的时间不是怎么安排，现在3:30了，这样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呢这个就活动活动一下，回来我再接着讲下边的。我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一起做祷告。